周树人舌战王金发，终于把这个人思想给打通了。王金发快人快语，单刀直入，立刻表态要拉着弟兄赶奔杭州参加起义。当然了，有愿意跟着的，也有不愿意跟着的，王金发一律不强迫。从这二三百人当中，拔了又拔，选了又选，一共选了100人，余者的都遣散还将。他这100人都化妆成行商走贩，把盒子炮应手的家伙全都隐藏起来，分批赶奔杭州。周树人完成了这个任务，心中非常高兴啊。路上无患，单单说这一天就进了杭州清泰门，这住着个同盟会的会员叫顾乃斌，临街的房子是一所当铺，后边院套挺深挺大，这就是临时的指挥部。周树人把王金发领到后院，陶成章正在这听信儿呢，一看周树人进来了，王金发在后面跟着，把老头可乐坏。陶成章拉住他们两个人的手，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树人呐，我太佩服你了，你为革命立了一大功啊。然后他又拉住王金发的手，季高，我真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，你知道此刻我的心有多高兴。老兄哎，有我不多，无我不少，您干嘛这么高兴？哎，那的话呢，你是浙东会党的首领啊，你是一员虎将啊，杭州起义没你哪行啊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说着把他们二位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陶成章问了问四明山里的情况，一共拉来多少人，有多少支枪。王金发一五一十的都说了。陶老点头，我说季高啊，这季高啊就是王金发的字，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季高也就是王金发。季高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，请出来吧。旁边啊有一所通向内宅的房门，就见房门一开，从里边走出个人来。王金发、周树人转脸观瞧，一瞅这个年轻的小伙儿，大个，长得比较单薄，宽宽的脑门，稍微有点发尖的下巴，颧骨高，腮帮往里缩，眉毛也稀薄，但是二目有神，看年纪不超过25岁，腰板笔挺，举止动作相当有风度。他俩一看不认得这人是谁，陶老把来这人用手拉住，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也是咱们浙江奉化的人士，姓蒋啊，叫蒋介石。 早年他曾经到日本留学，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，毕业归国。哎呀，他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啊，这可是位将才。这次受同盟会上海支部长陈其美所差，受同志们的委托，率领敢死队来到杭州，加强我们起义的力量。他现在身为敢死队的总指挥。季高，你们认识认识，今后还得合作，但愿亲密无间。现在已经实行握手礼了。王金发跟蒋介石握了握手，周树人也握过手。其实呢，周树人知道有这么个蒋介石，不过印象非常浅呐、他也没什么想法，唯独王金发心里都不太痛快，心说什么？他是敢死队的指挥，那我是什么？既然有这蒋介石，把我请出来干什么？看这意思，我得归他领导，这不笑话吗？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充其量你无非是个留学生而已，你有什么战斗经验？我听你的。不行，这事儿咱得争竞争竞。王金发又一想，我刚出山，不了解外边的情形，看这意思陶老和许多领导人已经做了决定了，我能给推翻得了吗？如果我提出这种要求，毫无疑问会讨人嫌，连蒋介石对我也不满意，可不说吧，觉着窝囊。后来王金发又一想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是骡子是马，咱牵出来溜溜。这不是逛市场溜达商店，这是玩命。等杭州起义那一天，咱们亮亮架势，看看谁行谁不行，我不就出来这口气了吗？王金发打定主意，跟蒋介石假亲假近，可也没说什么，彼此之间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这才归座。陶成章说，季高啊，就等着你和周先生，你们要早来一天，咱这会早就开了。你们白天呢最好睡会儿觉，今天晚上就要召开紧急会议，部署起义的工作，好吧？由蒋介石负责，把他们二位领到后面安顿休息。在公元1911年11月4日晚上，也就是上海光复的同一天晚上8点钟，在顾乃斌家召开了一次紧急的会议。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革命党人，有头领也有骨干。都有谁呀？有新军的标统楚辅成、朱瑞、董宝轩、葛敬恩、朱伟良，还有蒋介石、周树人、王金发、张百齐、董孟娇、李福民、陶成章。会议由陶老主持。在会上，首先陶成章通报了最近一个时期杭州省城的情况。他这么一讲啊，哎呀，王金发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原来武昌首义炮声一响， 惊醒了四方，紧跟着12省先后宣布独立。就拿这浙江省来说，周围的省份基本都独立了，尤其上海这一光复，对它的影响相当之大。以这浙江巡抚曾运为首的一帮满清官员吓得是手足无措，魂飞魄散，眼见着大势已去，怎么办？他们睡不好觉，也在商议对策。就在今儿个早晨，曾运在巡抚衙门也召开一次紧急会议，参加的都是省城的头面人物，以及将军德寿、参将桂林等等等等。他们一分析啊，各地的情况都是新军先放第一枪，看来这新军是不稳定的因素啊。现在在杭州的新军还不在少数，为了确保省城的平安，经研究做出决定，把住在这里的81标、82标、83标都调到城外去，放到挺远的地方，南星桥和简桥，不让他们在城里待着。另外呢，虽然他们手中有武器，每人只给子弹3发，把大炮机枪一概清点封存，以防他们闹事。同时呢，把浙江各地的巡防营，一共是19个巡防营，调进杭州城，还把旗营也调进杭州，用他们来保护省城的安全。这伙人加在一块儿，能有6000人左右吧。尤其这旗营装备精良，全是硬头货，这是保卫省城的靠山，归将军德寿亲自指挥。另外城里头没工兵不行，经过反复研究，从81标和82标抽了2个工兵营留到城里。他们心说，即使这工兵营也不稳当，毕竟不能闹大乱子，叫旗营严加监视也就是了。因为现在铁路遍地都是，离开工兵不好办事儿，所以才把他们留在城里。各座城门全都加强了防备，修了不少临时的堡垒。可有人提议，现在光调动军队不行啊，攻心为上啊。现在各省纷纷独立，这乃时代之潮流，我们也不能跳光杆舞，最好咱们也来个独立，但咱这独立是假的，这叫妖买人心。将来看时局的发展再定方向。曾运一听，对，这主意太高了，就让仁和县的知县沈的老爷起草独立宣言。这位啊，老八股行，对新词儿上还是外行，起草了几次都未受到通过。就为这件事儿，这假独立宣言还没发表，但是他们调动军队假独立这些措施早被革命党人探知的清清楚楚，禀报给陶成章。因此在这次会议上，陶成章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省城的变化。根据这个情况，咱们大家研究研究何时举行起义，具体的步骤咱们应该怎么办。 请各位各抒己见。
陶成章说完了，
跪了座，让大家发言。奇怪的是，没有一个人说话的。你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尤其那些新军的头领，低着脑袋抽洋烟，干脆不表态，看得出对这次起义他们没什么信心。
陶成章这心里的老大的不痛快，
心说各地起义风起云涌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情绪高昂，怎么单咱们杭州这副模样？你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，反对起义还是怎么的？怎么都不言语？
正在这时，从末座上站起一个人来，唐老，我讲几句可以吗？
大伙甩脸一看，此人瘦高挺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正是蒋介石。
陶成章知道在座的绝大多数不认识这个蒋介石。
介石啊，好，当然可以发言了。我先介绍介绍，这位是从上海来的，受陈其美同志所差，来加强咱们起义的力量，身为敢死队的指挥蒋介石。介石啊，这位是，这位是，这位是，啪啪啪都给介绍了。蒋介石一一握手，频频点头，然后清了清嗓音，各位同志们，各位老前辈，介石无非是个留洋的学生，初次参加起义，既没有经验，也没有什么胆识。但是据我知道杭州的情况，正如陶老分析的那样，这是完全事实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们要想起义，我个人以为必须智取，不能强攻。王金发一听他紧甩词儿，就有点不耐烦了。我说老弟，你说明白点行不？为什么只宜智取，不宜强攻呢？好，听我解释。正如陶老所说，现在在城里守卫省城的清军一共是19个营，这19营人数在6000人以上，装备精良，而我们在新军中调动的军队只能在1000人左右，而且每人仅有3发子弹，没有重武器。大家都知道杭州省城城市又高又厚，非常坚固，如果清军把城门关严，再配备重武器，我军想要攻进省城势比登天，硬碰硬是绝对不可以的，所以我主张智取。 哦，陶成章点点头，对，往下说，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办呢？
是，我看应该这么办。蒋介石接着往下说，说浙江巡抚曾毓输就输到不应该在城里留下2个工兵营。据我摸清的情况，这2个工兵营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同志，而且也是我们的骨干。我的意思，当枪声响过之后，这2个工兵营首先发难，依靠这几百名弟兄迅速打开城门，迎接81标、82标、83标的弟兄们进城，避免伤亡，那就省事的多了。在新军进城之后，我建议 应当分成六队，第一路要攻占巡抚衙门，活捉狗官曾润；这第二路攻打齐营，强迫他们缴械；第三路攻占报国寺军械局，迅速掌握武器；这第四路要攻占杨市街的火车站，控制沪杭线交通要道；第五路攻占银行，掌握金融，保护银库、电报局以及外国侨民；第六路控制全城，维护治安。与此同时，我和季高兄率领的敢死队也要分成六路，每路配备敢死队20人，剩下30人作为机动用。在起义的时候，敢死队要率先冲锋，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，一定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啊！不成功则成仁。我的看法完了，请各位多提意见和批评。也蒋介石说完了干板多字，稳稳当当往旁边一坐，大伙儿都带着惊疑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。陶成章一看，太好了，太对了。各位，大家对介石的建议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没有？可以尽量的往外提。现在把事情讨论的周密一些，就能使我们的起义成功，就能避免流血牺牲啊。结果大家没什么可补充的，就按着蒋介石的提议执行。起义的时间就定在今晚。你们说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事先陶成章、蒋介石做了大量的工作，这些日子把腿都跑细了，早都下了通知了，只是在会议上再重复一遍罢了。今夜3更天，大家一起行动，听着敢死队的枪声为号，然后全城举行大起义。这个决议这一做出，大伙心里头豁然开朗，一个个也来了精神。要照这么的还许行，还成功，还有希望。一个个摩拳擦掌，跟刚才消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。散会之后分头行动，王金发心里琢磨着，还行，这姓蒋的还有点鬼点子，夸夸其谈，说的条条是道。我不管别的，我管的是敢死队，跟他商议商议我们具体应当怎么干。散会之后，他把蒋介石找到一边，老弟，你是敢死队的总指挥，我是队长，当然我得听你的了。你方才说把敢死队的弟兄分成六队，每队20人，这就是26120人。剩下还有那么几十号作为机动，我非常同意，随时有伤亡随时补充嘛。那么我请问，我应该率哪个敢死队呢？季高兄，你当然应当率领第1军敢死队了，首当其冲。那么你呢？我是第2路敢死队，咱俩互相配合。今天晚上3更天，你我2人像一把钳子一样直奔巡抚衙门，你攻东辕门，我拿西辕门，然后到大堂集合捉拿狗官曾润。只要把首脑机关抢占了，起义就算成功了一半了。
好的，要那样的话咱们晚上见啊，我把人可拉走了。
曹成章叮嘱大家一定要嘴里的严密，千万别走漏消息啊，要走漏风声就得功亏一篑呀。单说这天晚上，这杭州啊，好像靠到大锅底下似的，又闷乎乎的令人窒息，既看不着星星也看不着月亮，城内城外死一般的寂静。往日呢，商业街灯火通明，放着留声机，也不知道今儿个谁给下的通知，那些商号早早的落网关了门，全躲到屋藏起来了。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，巡抚曾运、将军德寿等人是胆战心惊，坐卧不宁啊。哎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杭州就得开锅，那么革命党人呢，一个个擦拳抹掌等待厮杀，杭州的老百姓呢，一家老小把灯指了，躲到屋里头，不知道这个多变的世道给他们带来的是灾还是福啊。但是他们谁也没料到，就在今天晚间，杭州省城才要天翻地覆。